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30章。耶利米书30章在这个地方讲到一件事情，是我到现在我自己本身不太愿意做的，但是这里却是耶和华吩咐他的。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其实神对耶利米那个世代的百姓说过的话，要耶利米写在书上，我想有很重大的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假如说耶利米光是讲，那么只有那个耶利米那个世代人听见了，那耶利米那个世代人听见了，他们会去讲，他们会去传，那么别人也听见了。那假如别人根本不信，听的人根本不信，那么怎么样呢？那个话就在听见的人的耳中就止住了，慢慢就没有了。很显然的，耶和华对当时这些百姓说的话记下来的意思就是说，让他能够存留到以后。因为不但那一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不但那个时代神的百姓，耶路撒冷的居民会是那个样子，需要神用这样的话，曾经对耶利米说过的话，来对当时的时代说。而且怎么样呢？而且我们的光景，以后神的百姓，以后神的儿女，甚至一直到我们新约时代，我们这些受着信耶稣的人，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光景也会像耶利米时代的这些人一样。所以呢，神要耶利米把神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对以色列百姓，对犹大百姓，对耶路撒冷居民所说过的话，怎么样呢？要把它写下来，不但对当时的人有益处，对以后的每一个世代的神的儿女们都有益处，都成为一个提醒，都成为一个警戒，都成为一个鼓励，都成为一个应许。所以呢，我在想，神要这个耶利米写这个，把他讲过的，对他讲过的写下来。我相信这是一个神的睿智，这也是神为什么要漠视很多的人，把曾经发生过的事、曾经人做过的事、曾经人说过的话，只要跟神、跟人有关系的，怎么样呢？神会让人想起，神会漠视他要这样写，以至于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手边有的这本圣经就成为我们极大的帮助。但是反过来，我在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今天你看在基督教的书上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书，就是说还有一种心态的写书，跟神要耶利米写书是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至少有一个叫立功、立德、立言，是不是？什么叫立言呢？立言就是著书了嘛，就是说在我这个时代我讲过的话，这个就怕后人不知道，我有一些这个什么样的看见，我有一些什么样的思维，我有一些什么样的理论，我有一些什么样的论文，对不对？我人会死，但是我曾经说过的话，我的观念，我的思想，我的理念，我的什么怎么样呢？我可以借着立言，我可以借着写书怎么样把它流传以后世。我不是说写书错，我的意思乃是说，其实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书跟神有关的，跟我们人有关的这些东西怎么呢？已经没有办法超越神已经完成的这本圣经。那么真的，我们一个人要写书，我们就要有一个比较纯正清洁的心。比如说书长我自己内心，我真的愿意把我的心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的体会、经历、看见等等层面呢，能够跟朋友，能够甚至跟不认识以后后世人去分享，这是好的。但是要借助写什么书来夸耀自己，来立言什么的，这些至少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想通。这个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也可以用圣经里面的一节圣经说，你看神要耶利米把来写书，给他写下来，所以呢就对自己写书就有了一个正当性，就很多人办很多什么什么什么学院什么学院，那他为什么有正当性呢？正当性因为圣经里面曾经写下有所谓的先知学校啊，以利沙那个时代是不是这样？ 圣经里面有记载的东西每一样都要我们照着做吗？圣经里面写的每一样事情我们前前后后去读了以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就照了它的形式外面做了，那个意义是一样吗？我在看了除了圣经里面那个时候讲到有先知学校以后，再也没有记到说先知学校出来的先知真正被神用的，没有吗？有没有？有没有？就说今天我们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合理化它以后怎么样呢？圣经里面提到的，圣经里面提到很多东西是要警戒我们的，有些是要我们效法的，有些是要警戒的，有些是要我们接受的，有些是要我们面对的。圣经整本圣经很许多的东西我们读的时候对我们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特别要提醒。所以今天我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特别刚刚开始的时候，神要耶和华要耶利米把曾经对他说过的话统统写下来，给我一个最大的这个提醒，不是说让我要想写什么东西有一个正当性。不，我今天领受跟大家讲，假如你读到这段圣经，你本来想写什么东西，一直犹豫不决的，你觉得哇，神对你说话了，你要写这个也是真的，在乎个人。但是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好像还是没办法让我要动笔写什么东西成为正当性。那么但是呢给我看到了什么呢？给我看到的就是说，今天在耶利米以后世代里面，神的百姓一直到今天新约世代，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外邦人，我们有可能像在耶利米时代神要借着耶利米说话来提醒当时百姓的光景。假如我们有这样光景的时候怎么样呢？神要耶利米写下来也成为我们今天的当头棒喝。第二个要跟大家这个分享什么？第二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这边有一个何等大的盼望。所谓的很得大的盼望是什么呢？他说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这一段在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句话是何等的有安慰。意思就是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也不可能不刑罚以色列人。这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我们的想法怎么样呢？神啊，我们都是相信你的人，对不对？外邦人做错了你不能原谅他，我们做错了应该原谅我们。不，其实神是一样的，任何一个人悔改了，对不对？任何一个人悔改了，神都会原谅。这个我们真心悔改了怎么样呢？这个就会乐意接受我们所做错事情一切的后果。我们不可能做错了事情怎么样呢？不去接受他的后果，因为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神也是慈爱的，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一个重新的机会。但是呢，我们犯的罪要受到那个刑罚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要去面对。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呢？这个做错事情了以后怎么样呢？神啊，不要让我去坐牢。不要让我被警察抓到啊！不要让我这个什么神啊，因为我跟你悔改了，这个话通吗？不，我们应该跟神说，神啊，我所做错的怎么样？有一天我要遭受到面子的损失也好，利益的损失也好，这个名声的损失也好，神啊，我做错了，我真的愿意接受这些刑罚，因为我知道，哪怕我犯的罪再大，你的刑罚我的日子。再没有其他的日子可以比这样的一种日子痛苦临到我，我也知道说我悔改了，你有一天必要把我救出来。我觉得这个思想是甘美的，这个思想是负责任的，这个思想怎么样呢？这个思想是对神的救赎有把握，而且对神的爱心也有把握，而且怎么样呢？也是对自己也是一个勇于负责任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是神所喜悦的。这句话为什么神还没有遇到这么大的日子的时候神要先讲呢？神就怕人遇到这么大的痛苦的时候上了魔鬼的当。魔鬼一句话，你看上帝爱你还会让你领到那么多的事吗？其实我要讲的，等到这 这个神对耶利米说的话先写在前面的时候，就会让一些人怎么样呢？就会让一些人想到说是，是啊，神这样会对待我，这是神的爱，因为我受过这样的苦难，我受过这样的刑罚管教以后怎么样呢？神还要拯救我。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是一种投机取巧的思想，有的时候我们人性里面的思想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避重就轻的思想，有的时候我们人里内心里面的期盼是什么呢？我们内心的期盼是我们做得好希望有奖赏，我们做得错希望免于刑罚，是不是？我觉得被神饶恕跟我们做错事情要接受一个刑罚，这两件事情都不太一样。举例来讲，一个人上帝明明讲你不要贪心，他就要贪心，他这边呢 他要贪心，用什么方式来贪心呢？来满足自己呢？用赌钱啊，用什么东西，对不对？对不对？好，他做的事情神不喜悦，结果他赌怎么样？赌到最后赌输了，赌输了以后怎么样呢？他说神啊，我错了，嘿，那你那个赌账要不要还呢？今天我们人想着我跟神都悔改了吗？神啊，你让我这个欠人家的赌债不要还了，是不是？赌债不还，人家讨债人来要你手要你脚的呢，对不对？真的要你手要你脚，你怎么办？你没有钱的给他要去，你也说神啊，谢谢你，你管教我，为什么我做了你不喜悦的事，是不是啊？谢谢你，但是你也把我救出来，赦免我。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心态。还有什么样的代价？还有付什么样的代价会觉得太多，让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被除魔？还有什么样我们要付上的代价，比神可以把我们从这个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更加的值得呢？我们常常眼睛盯在的是我们所受的苦，我们的眼睛常常没有定在说我们受的这个苦是因为我们所犯的罪，这是上帝的医治，这是上帝的良药，有没有？忠言什么呀？逆耳。良药呢？苦口。我碰到一个弟兄，我有时跟他讲话，他非要跟我辩，非要好像怎么跟他的想法不一样啊？对吧？但到最后发现怎么样？到最后发现，他就用我跟他分享交通的话，现在成为他自己生命里面愿意的方向，而且他以后跟人家这样分享。所以说，他当面跟我辩不辩论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样呢？他把这样的话听进去了。我们没有关系，神有时候跟我们讲的话，我们心里面不愿意接受，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没有关系，我们跟神顶嘴吵闹都没有关系。但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接受神的话，怎么样呢？就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益处。这第二段，不管我们今天遭遇到个什么样的一个痛苦，那个痛苦的情况怎么样呢？男人好像忍受惨难的苦，脸都发绿了，用今天的话来讲好了。他说变青，对不对？青跟绿有没有一样啊？这个古时候嘛是脸都变青啊，现在说哦，这个人脸都绿了，是不是？今天很显然的，神的百姓遇到的苦难、遇到的刑罚、遇到的各方面的事情，真是难以令人能够忍受的。但是怎么样呢？神的话说，我必要把你们救出来。这是神不得不做的一个方式。今天很多小孩，对不对？这样那样，现在特别这个，我们遇到一些孩子们，对不对？在国内都是一胎政策，是不是啊？都是只有一个，不管是姑娘，不管是儿子，是不是啊？他们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得到父母亲的呵护。等到有一天，真正爱他的父母要开始管教、刑罚他的时候，他能够接受吗？但他能够，假如能够想到说他的父母亲这样的管教他，目的是为了要拯救他。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常常好像想，我们希望神爱我们，用溺爱的方式爱我们，我们对也爱我们，我们不对也爱我们。我们的神不会糊涂，世上有溺爱小孩的父母，我们的神他不是溺爱神百姓的神，他乃是按照真理、按照公义、按照信实、按照他自己的慈爱，怎么样 来真正的引导他的儿女。这是第二个，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里面，生命这个内心深处有比较深的感触。我一定要面对我自己从前做错的事情，我要受的痛苦，一定要甘心乐意的去面对。为什么甘心乐意去面对呢？因为经过这些痛苦以后，神说他必定要把我救出来，这是极大极大的应许。好，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第三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第十节，第四节到第十七节，第十节到第十节这一段，我要分享什么呢？我要分享的是以色列神的百姓，他们得了一种病，病得太厉害，而且没有药可以医。当然了，我们熟悉圣经的都知道，他们得了个什么病啊？他们得了一个拜偶像的病，是不是啊？也没办法医治啊，没有办法医治。那么好，什么叫做拜偶像呢？就是贪婪跟拜偶像是一个罪，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以色列人心里面贪婪各式各样的东西，贪婪各式各样物质生活里面的享受，以至于到最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跟上帝，跟耶和华上帝要，耶和华上帝知道给他们是害他们，耶和华上帝不给他们，以后他们怎么样呢？以后他们就去跟巴黎要，有没有？其实他跟耶和华上帝要的那个东西，干嘛要去跟巴黎要呢？因为他跟耶和华要的东西，那些东西神知道给了他们是害了他们，所以神不给他们，他们才转而去跟巴黎要。就意思就是什么呢？他们一个人为什么拜偶像呢？他一定要他心里面贪婪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得着，管他是不是神所喜悦的都要得着，这个人以后一定会得一种病，是没有办法医得好的病，就是这样的嘛。这个病到最后怎么样呢？神也不能不医他。但是呢，圣经里面说的是神也不能够不刑罚他。那这两个，神不能不医他，神不能不刑罚他，到最后就发现原来神刑罚他的百姓是成为一种医治他百姓的药。反而是怎么样呢？反而是放纵他的百姓，好像好了，你要怎么做我都不管你。这不是一种药，这是什么呢？这是让没有办法医的病，一直下去，严重发展到最后到死为止，就是这样。假如我们有一种病是重的不得了的病，假如我们有一种病，病到了什么地步呢？病到一个地步是没有药可以没有良药可以医治的这样的病，我们有什么人今天读了这段圣经以后，心灵眼睛被打开，跟神求神的刑罚，也就是跟神求借着刑罚所赐下的医治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不要等神刑罚我们，我们主动跟上帝这个求刑罚的时候，很稀奇，那个刑罚在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比较轻省。一个我们不愿意临到的刑罚，还看不透，还看不见，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也想不到我们有这样不能医的病，结果神要用这个刑罚成为良药来医我们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甘心，所以怎么样呢？在里面辗转，在那里面翻转，在那里面挣扎，怎么样呢？就显得很痛苦。有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什么呢？当一个人犯了罪以后，没有被抓到，对不对？他一直逃，不想被抓到，结果一被抓到的时候，就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所以煎熬的日子很难过，是不是啊？啊，还有一种人怎么样呢？他做错了以后怎么样呢？他心甘情愿的去自首，所以什么呢？他在煎熬里面的日子心情比较好过，就是这个意思了嘛。但是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肯为着自己所犯的错，在神的面前求主用他的刑罚来医治我们，成为我们的良药呢？这是我们要好好思想的。而在这个时候，上帝用残忍者的手来准治。上帝用什么呢？上帝用这个仇敌加的伤害来伤害。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的仇人在那边伤害我们的时候， 其实我们先不要想我们的仇人有多恨多可恶，因为他多可恶，有一天神要刑罚他，是不是这样？这个不需要我们操心了。我们需要反省的是什么样？既然神用我们的仇敌给我们的加给我们的伤害来伤害我们的话，我们就看看我们为什么会面对到仇敌的伤害，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不讨神喜悦、得罪神的地方，到最后是需要神用仇敌给我们的伤、加给我们的伤害来伤害我们的。还有一个，我在这边思想。今天我们说别人是我们的仇敌，因为胜过我们、强过我们，所以他可以加害给我们。今天反过来讲，我们有没有可能成为别人的仇敌啊？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我们很强盛、很有地位啊？我说了，不管在社会上的地位，不管是在教堂里面的地位，我们到有一天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成为别人的仇敌啊？我们会不会加害给别人啊？我们加害别人给别人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种正当性，说神要用我加害他们来怎么样呢？来伤害他们，因为他们有罪，是不是这样？像圣经里面怎么说呢？那些加害你们的人，那些伤害你们的人，那些什么呢？那些掳掠你们的人，那些抢夺你们的人，那一些怎么样的人，有一天我也要让他们遭遇到这个事情。那个意思就是说，不管别人做我们的仇敌加害我们，他过分，神有一天要跟他讨回，我们只要反省就好。我们要反省我们在神面前，神为什么要用我们的仇敌对我们的家来伤害，来伤害我们。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今天有一天我们难免心里会气一些人，恨一些人，等到我们条件好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对一些我们气他的人啊，我们成为他仇敌的这些人怎么样呢？我们会不会过当？假如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势力、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各方比人家大的时候，而怎么样呢？而我们又把他当作我们敌人的时候，我们去加害他的时候，我们去做对不起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想到有一天神也要来对付我们，神也要来向我们讨这笔债？我们要很小心。其实中国人说的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有点这样的意思。今天你有能力可以刑罚他，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真正就做到以眼还眼就不得了了。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体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在对待对不起我们人当中不是最厉害的一种做法，乃是一种比较起码的做法。当然还有比他更好的，就是原谅他。但是一个比较起码的，叫你我们做到能够以眼还眼是符合神的心意的。但是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人心不是要以眼还眼，我们是要以眼还他的命啊，我们是要以我的眼来还他的头啊，我是要以我的小拇指被他砍断了，我要斩他一只手啊。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在某一种有权利可以加害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加害别人过当。我们不能就说神要用我加害别人去加害医治或者惩罚他的百姓，不，我们过当的部分有一天神要向我们讨。最后我要讲的一件事，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就是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就是说上帝把神的百姓是看成一个团体。因为我常常这样想嘛，我们从个人来想，你看我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有没有？那我死在巴比伦回不来的人有没有啊？有没有？神说雅各必要归回，是不是啊？那些死在江南地啊，不，对不起，那些死在巴比伦呢？怎么归回呢？他这边讲到是雅各被掳的帐篷要归回，就雅各一定要归回。我今天把一个比较新的体会告诉大家。这个新的体会是什么呢？今天比如说一个教堂，我们称它教会也好，称它什么也好，称它一个什么，什么都不，这个名词不重要，就是一群真正属乎神的儿女。有可能被世界掳吗？有可能被世界掳。被世界掳了以后就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也没有再站起来过，有没有这种可能？有这种可能。但是我们要记得神的应许，因为神把要被掳， 神把被掳要归回，神把我们为什么会被掳，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哪里的反省，到有一天时间到了，神一定要让被掳人归回，神一定要存留雅各的余种，神一定要让雅各神所拣选的百姓有一天在世界上能够成为神的荣耀。这些话的意思什么呢？这些话的意思就只要在雅各家里面有一小群的人愿意从被掳之地归回神所应许的迦南地，这个民族有一天还要起来。我们头脑里面常常要的是什么呢？所有的人都悔改，是不是？可以，神不愿意，神不愿意这个一个人成人，愿意万人都悔改，是不是这样？我们这样的祷告可以的，但是呢，我们更实际的看法是什么呢？神啊，让我成为那个什么？让我成为那个让雅各能够继续下去的那个人。今天我在说，可能一群神的儿女，一个教堂，我们称它一个教会，有一天可能冷淡，可能有一天荒凉，被掳怎么样呢？只要里面有人，有一个、两个、三个少数人愿意相信神有一天来拯救我们，我们面对了我们的软弱，面对了我们的罪恶，面对了我们的一切得罪神的怎么样呢？神有一天必定要救我们出来，有一天一定要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应许的里面，我们这些就是传统的人。我们不要等到别人复兴我们再复兴，我们不要等到别人悔改了我们再悔改，我们也不需要等到别人怎么的这个开始回头了我们再回头，别人是别人，我们在神面前相信神的话语的人，在被掳之地我们就一直盼望着有一天神的应许能够实现，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回归到神所命定我们的锡安山，神所为他自己名所建立的圣殿，神要赐福的迦南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我们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等到我们在被掳的时候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你说雅各家要不要归回，雅各家要不要兴旺，以后城里面要不要有欢乐，要不要？要。今天我们都是等到别人悔改了我们才悔改，我们等到别人爱主了我们才爱主，我们等到别人做什么了我们才做什么。不不不，别人是别人的事，我们是我们的事。神要耶利米把这个话讲在前面，我相信神心里面有一个思想，什么思想呢？神的思想让耶利米也知道，让神的百姓知道，你只要有人归回，雅各就不亡。但是神也知道一定有人不想归回，所以才要先讲这样的话，让被掳的人心里没有准备，一代可以传给一代。因为70年可能有些人被掳的时候已经70岁了，怎么样？他还有140岁吗？但是也有些人可能被掳的时候只有14岁，70年以后可能他还活着，可以一代一代的告诉下面的预备在被掳之地怎么样有归回的心。今天我们人不软弱不可能嘛，今天我们人有的时候不视角不可能嘛，有的时候我们不被世界捆绑掳掠也不可能嘛，但是神的话在那个地方，我们就算被仇敌掳掠，时候到了我们仍然要归回，因为雅各被掳的帐篷必要归回，必要建造在原来的山冈宫殿，也要造就有人居住，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来。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说神能够做这样恢复的工作。在人没有被掳以前为什么先讲呢？让我们被掳以后能够想到，既然神借着先知说我们会被掳这件事情成就了，神说有一天还要我们归回这件事情一定成就，所以在被掳的期间就开始来面对有一天要归回的真实，在那里做预备。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在一个最软弱通通被掳的团体的里面，服侍主，你不要灰心，我可以成为一个雅各被掳的帐篷必被归回的这样的一个种子。今天我们在一个再软弱再败坏再不像样的礼拜堂，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叫教会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你放心，就算整个被掳了，我们也可以成为那个 完成神让被掳必定会归回，必须会兴旺，而且一定仍然会要兴起这个王大卫来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怎么样呢？成就在神百姓的中间。这个神百姓什么呢？叫雅各。我们是雅各的一份子，我们是神百姓当中的一份子。这是指到一个整体来讲，指到个体来讲怎么样呢？今天被掳的人多少已经死了嘛，还有什么归回不归回呢？但是雅各必定归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有多少的人已经可能一败涂地是吧，根本回也回不来头的怎么样呢？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回头，神的名神的荣耀仍然可以从我们这些人的身上能够再一次的开始彰显。我想最后交通一点，今天就结束。最后一点交通什么呢？他说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边有什么意思呢？神的意思就是说，神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今天我们常常把亲近神亲近神说了太便宜， too cheap to stay close to me。这个话怎么讲呢？把它变成口号。等到有一天我们想到说，我要走近的是走近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虽然他蛮有怜悯有恩惠，他的恩惠慈爱存到永远，但是怎么样呢？我所做的一切在他面前不得隐瞒。假如一个人在要亲近神的时候里面没有一种畏惧，那真正感谢主了。但是很可惜的是，很多的人没有经历过真正的亲近神，他里面有一种口号似的，我们要亲近神啊，亲近神啊，亲近神是有没有意啊，是不是？假如神不愿意我们亲近他，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到耶和华的面前？你就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上帝要在他所显现的西乃山山脚下面远远的地方就在那地方把他拦起来，不让人能够去碰到耶和华的山，因为碰到的时候看见耶和华的人必定要死。今天我们好好想想，在圣经里面记载所有神向人显现的光景是蒙福，但是那个人也必须要死透。连老约翰到最后羔羊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在地上像死了一样，还要羔羊拍他不要怕，怕的要死。今天我们怎么样？今天我们把亲近神讲得像儿戏一样，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用着真诚的心，当一个人看见自己的败坏，又想到神的恩典，我们要去亲近神的时候，不借着耶稣基督，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今天一个人亲近神可以不靠着耶稣基督的，那是骗人的亲近主。我们去低头祷告。